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呢，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听你的话语，因为我们都是被你，我们不认识你之前，我们都行在各样的罪当中。现在你的话语来到我们当中，来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怎样行才能够是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每一个婚姻家庭，每个家庭来祷告。主啊，你设立婚姻家庭也是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名，也让我们能够借着婚姻家庭，让我们能够来去体会能够跟你的关系。主啊，我们把今天要分享的雅各书的内容来交在你手里面，使我们能够明白你从这个雅各书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来来去跟随你，能够来荣耀你。主啊，求主看顾保守，我们把所有的这一切都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2月13号，明天是2月14，是大家都熟知的情人节。我不知道弟兄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要为你的那个配偶要去买玫瑰花所以呢，要买的话今天买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明天可能会 double 的 price 所以呢，以前没有买的可能是不是今天再次可以抓紧机会，可以好好的能够来表达你对你配偶的爱情但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我也要好好学习情人节本来是用来彰显婚姻夫妻之间的爱情但是现代的情人节却是越来越商业化情人的含义也开始变味。以前没有人怀疑情人就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现在任何人之间都可以变成情人。但不管这世界是怎么样子，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圣经对这个情人的定义就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关系。另外，现在很多人只想把情人关系保持在不结婚但又有性关系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也是我们要反对的。圣经告诉我们，男女情人之间的爱情是为了进入婚姻，并在神圣的婚姻上继续彼此相爱。最后，现在绝大多数情人在进入婚姻之前就彼此已经有性行为，这是圣经所反对的淫乱之罪，这是我们刚才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已经讲到过的。脱离了圣经真理的情人关系是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的，因为那不得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过去犯了这些罪，真的求神赦免，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做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现在还有人正在其中也求神帮助我们尽快脱离这种不蒙神喜悦的情人关系。我今天要通过这个圣经中的雅各书来看神所喜悦的爱情，这是我第一次用雅各书的经文来讲到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书是圣经当中最难解的一卷书所以真的我在准备这次的时候真是胆战心惊怕讲错，真的是怕讲错，真的请大家为我祷告，如果讲错的话真的请大家给我指出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追求明白圣经的真理。因为雅各书这卷书呢，一直以来圣经学者或解经家对如何讲解雅各书都有不同的见解最早的这个解经家，特别是那个犹太的这些学者他们认为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雅各书，因为雅各书当中有好几处描写男女情欲或肉体接触的这些片段故此他们认为这个是很不好的认为，所以呢他们解释雅各书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寓意解经总括来说，就是现在对雅各书的解释主要有五种解释。第一种就是寓意解经，认为雅各书中的男女爱情完全是在描写神与以色列或者是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不是真实的爱情故事，只是一种寓意是一种寓意另外一种解释的话就是预表解经，预表解经和寓意解经的寓意解经就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它就是完全是一种比喻的方式。那么预表的话和解经是什么呢？就是 承认确实有这段爱情故事，但是同时也预表了神与以色列或者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何等的甜美亲密。我们要像渴慕伴侣一样渴慕与神亲近，这是第二种，这是我是赞成第二种的。第三种的话是戏剧式解经，认为这是一段戏剧哈，就是一段戏剧用来描写爱情。第四种解经的话就认为是婚礼式解经，认为这是在婚礼当中用诗歌来表达的一种婚礼形式。第五种就是婚姻爱情解经，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讲爱情，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在讲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情，讲述了一对爱情男女他们的感受，他们对对方的渴慕，他们对婚姻的爱情的甜美。因为婚姻确实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合神心意的婚姻是蒙神祝福的，所以婚姻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是占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特别是在箴言里面其实是讲的比较多的。所以其实对这五种解释各有千秋其实都可以从当中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这五种解释的这个经文。然后我个人就是更倾向于就是用预表解经，就是预表解经是什么，就是真实，这确实是一段真实的爱情故事，但同时也用来表达人与神、教会与基督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传统上我们认为雅各书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写的。雅各书在希伯来圣经当中被归为就是五卷诗卷之一这五卷诗卷它是就路德记雅各书、传道书、耶利米哀歌和以斯帖记，这是和我们基督教对旧约的这分类是不太一样的。犹太人他是把这五卷放在一起这五卷呢，他们会在一般都是在他们的节庆的时候会一起来诵读那么雅各书会在什么时候诵读呢？就在以色列的节期当中。雅各书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诵读的用来纪念神拯救以色列民族，神对以色列民族的爱。那么路德记是在什么时候他们会读路德记呢？路德记那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路德在后面捡麦穗，所以呢，路德记是在七七节七七节的时候他们会来诵读传道书呢会在什么时候读呢传道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什么虚空，虚空都是虚空。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会感觉到虚空呢？他们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坐在那个虚空的那个棚子下面，所以呢他们会在祝棚节的时候会读这个传道书，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生活其实都是虚空，我们要仰慕天上的那个家乡，所以在祝棚节读传道书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耶利米哀歌呢是在什么时候读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都是耶利米真的是对着国家民族的这个败亡这个非常的痛心疾首，所以呢耶利米哀歌是他们在纪念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来读的。那么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被毁的？大概就是在他们的正月，其实也是在大概是在逾越节那一个月份来诵读的。那么以斯帖记是在普尔节的时候，其实就是普尔节相当于就是犹太历的第十二个月因为普尔节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差点被仇敌哈曼灭族，在这危急的关头神就借着皇后以斯帖施行拯救，转危为安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这五卷经书，其实在以色列人这个他们的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些重大的节庆的时候他们都会诵读这五卷经书。所以你看，特别是逾越节会诵读这雅各书，所以其实雅各书在以色列人那个他们的信仰当中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庆。那么在雅各书当中，爱情这个词是经常出现并且爱情在我们在中文圣经的这个翻译当中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在雅各书里面。爱情的希伯来文是阿哈巴就是阿哈巴，这是希伯来文。所以我们要是去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旅游的话，看到这个词阿哈巴就是指爱。这个爱其实这个词的话，阿哈巴在旧约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用来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爱。 我查一下，最用的最多的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就是阿哈巴。那么在雅各书当中，主要是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雅各书啊，它是用诗歌体写成的这个爱情颂歌啊，它主要是讲述这个所罗门王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地方叫苏拉密的一个葡萄园，在那地方无意中遇见一个正在园中工作的一个姑娘，被她美丽的容貌深深吸引。那个姑娘也发现了这个有个人在俊美的男子在注意她，她羞涩的跑开了。所罗门后来对她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她打扮成普通的牧羊人到那里去找她，并且赢得她的芳心啊，这是根据传统上是这样讲的啊。最后所罗门才向他表明他的这个王子的身份，邀请他同往耶路撒冷，从此长相厮守。那么整卷雅各书，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和合本的翻译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整雅各书总共有八章，他基本上是由六首诗组成的，是由六首诗组成的套曲。那么在这个诗歌当中啊，细腻的去描绘了所罗门与那位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从他们两个初次相遇、互相倾慕啊，到定下婚约、举行婚礼，再到新婚之夜、婚后感情的发展，婚姻关系日趋坚固的整个过程。那么我就是想今天想用雅各书整个的这个八章啊，这个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他们之间的爱情，他们是怎样发展的，然后来看啊，被什么样的爱情，婚姻爱情才是被上帝所祝福的？这是我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自己也把我们自己的婚姻爱情，然后来对照神所喜悦的婚姻爱情啊，然后我们来对照一下中间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差距。我讲这个并不是说我住得很好啊，真的，我再次讲，我真的是我住得很不够，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我们都是一起来用着圣经的标准，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我们的古旭同学就是歌哈，就是我们四川人，就是四川川普，就是川普读的话就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啊，这个你听就是在川普这样讲啊，所以我听见这个古希的这个川普我就很亲切啊，是歌中的雅歌，英文是 Song of Songs, which is Solomon's 啊 ，Song of Songs。雅各书中描写的爱情的诗歌是所有歌中最美的歌，就是 Song of Songs, 就是歌中的最美的歌。爱情在上帝眼中是人世间他所创造的最美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用了六天创造天地万物，在第六天创造的最高峰创造，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赐给他们婚姻爱情。在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地方说，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婚姻爱情是所有神的创造当中最美的、最圣洁的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亚当第一眼看见神为他创造的这个配偶夏娃的时候，他有心里面唱出一首赞美诗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以前讲过这篇道，把大家笑惨了然后所以我今天就不再提那一个哈。我们看到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人类的第一首情歌，是所有歌中最美的歌。所以雅各书中描写的爱情的诗歌就是 Song of Song, 是歌中之歌是最美的诗歌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美的爱情，真的，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美的爱情，爱情是上帝的创造当中最圣洁的。有人说，爱情是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当中圣所中的至圣所。是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圣所中的至圣所，是 Song of Song, 就歌中的最美的歌。 爱情之所以在所有创造中是最美最圣洁的，那么我们想这一定有上帝最美的心意在当中，因为上帝要用爱情来表达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用来表达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哇，那是最高的关系，对吧？我们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是最美的关系。所以可以说，爱情是上帝所创造最美最圣洁的这个关系。我们人如何能够真实的去体会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呢？就是通过婚姻爱情来感受的。试想一下，如果人类没有婚姻爱情，我们如何能够知道上帝的爱慕之心呢？如何知道能够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呢？因为神是看不见的，主我们现在他也在天上，那我们如何去感受呢？那其实我想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婚姻爱情来去感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透过启示让所罗门王写下雅各书并且收录在圣经中的这个意义。雅各书看起来是一本专门描写爱情的诗歌，但是在建立人与上帝的关系当中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卷。所以雅各书被称为歌中之歌一点也不过分。从雅各书第一章二节到第二章第七节的是第一段第一首诗第一段的爱情诗，描写了两个青年男女初次邂逅之后他们彼此倾慕的感情根据整本雅各书我们知道这个男主角应该是所罗门王，他认识女主角的时候是一个牧羊人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那么女主角从当中我们知道他是生活在苏拉米的一个漂亮的女子，我们都称为她为苏拉密女她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一个美丽女子，她起初并不知道她自己所爱慕的是一个王子他们初次邂逅之后被对方的爱情深深吸引，苏拉密女说，她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苏拉密女初尝这个爱情的甜美，她心日日渴慕想要见到自己的情郎，称他为自己的良人，是自己的良人。良人在英文的翻译的话就是 be loved 其实我们也可以翻译成说所爱的人，但是我们好像我们和合本因为在100年前翻译的哈，就是很有诗意哈，翻译成的是良人。如果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语言翻译的话，可能我们会翻译成我的爱人，我心所爱的人。他第一次看见自己良人的时候，哇，眼睛一亮形容他的良人是什么？是在隐基底葡萄园中的一颗凤仙花。为什么说这个形容是非常的美呢？因为我们知道隐基底是他如果去过以色列旅游的话，我们知道隐基底它是坐落在这个死海西部的一个在一个旷野当中的一个沙漠绿洲，是一个旷野中的一个绿洲，因为那里面有清泉长流，所以隐基底自古以来就是在一片沙漠当中却是一个生机勃勃花草树木茂盛以产葡萄园著称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苏拉密女的这个良人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就称赞她像在沙漠中看见一片绿洲，在绿洲中有结果累累的葡萄园，在这葡萄园中有一株美丽的凤仙花这个是这形容是好美一片沙漠当中的一片绿洲，一片那个绿洲当中的一个葡萄园，一个葡萄园中的那个最美的那个凤仙花，他这个是苏拉密女对他的良人的形容哇！如果我们真的是学习，就是我们要赞美我们的配偶的话，真的你学习苏拉密女的赞美他的这个良人这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哇！就是所以他看见自己的良人的时候，哇，真是就带给他极大的惊喜，带给他盼望。带给他所渴慕的爱情这是苏拉密女对自己良人非常精美的形容。苏拉密女她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就被她的爱情所融化，被她的爱情所吸引，她要紧紧跟随。苏拉密女的良人见到这个苏拉密女也被她的美丽所吸引，虽然说苏拉密女她有点不自信她说我的皮肤有点黑因为她长期看守葡萄园而有点黝黑， 但是啊，这个他的良人却被他的秀美所吸引，他称赞他为女子中极美丽的。他是怎么称赞他为极美丽的？他说：“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哇，这是形容他的良人说他的眼像鸽子眼。我不知道哈，这个弟兄们有没有称赞你的那个你的爱人说他眼睛像鸽子眼？鸽子眼是什么？鸽子眼就是那个真的是充满温柔和灵动啊，就是很美的啊。良人还称呼他为说我的佳偶啊，良人称那个苏达美女为我的佳偶。我的佳偶其实英文翻译成你可以看英文翻译就是 my darling 啊 ，my darling， 哇，这是那个就是很亲切的哈，哇，真的是跟就是像亚当看见夏娃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个 my darling 其实这个词的话就是很有呵护保护他的意思，啊，不只是亲爱的意思，也包含这个呵护要保护他，并且这个良人形容他的佳偶为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个形容也是非常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中东哈，在全世界啊，哪个国家的马是最好的？就是埃及的马是最好的，埃及的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而法老用的马则是最好的马中的最好的马。所以他形容他的良人，形容他的佳偶为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那就是说这是好最好中的最好啊，这个所以我们好像读起来说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有什么了不起，其实真的你要知道它是最好中的最好啊，它形容它的佳偶是最好中的最好，最美人最美的人当中的最美的那个。所以啊，良人眼中的佳偶是所有人当中最适合他的这个配偶。他还称赞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哇，相比在世界上所有心爱的这些美丽的女子，所有的女子啊，相对她的佳偶来讲都是荆棘。哇，这个真是，所以你看这个良人对这佳偶的这个称赞哈，哇，真是真是这个又所用的这个词比喻哈，真的是实在是太美了。啊，真的他的佳偶在他眼中真的是就是一个亭亭玉立的百合花。所以从这些经文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彼此哈，就是佳偶对良人的这个赞美哈，这个良人对佳偶的这个赞美都是非常，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无比的恋慕，他们的爱情无比美好啊。所以佳偶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其实那个词的话，其实你看英文的话可能跟原文就是更贴切，其实那个其实可以翻译成说愿他用口与我连连亲嘴，但是 many wins 就是 many kiss， 所以说可以就是说是连连亲嘴，而不是说只是亲一下，就是就不停的亲啊。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当我们都有小孩的时候啊，有 baby 的时候，哇，那个你抱着你的那个 baby 是不是哇使劲亲哈，就是亲脚亲肚皮哈，亲脸蛋哈，这是就是那真的叫做连连亲嘴。所以你可以想象你怎么亲你的那个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你亲你的爱人就是这样连连亲嘴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那个感情爱情哈是非怎么比，所以说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真的时候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这个佳偶与良人他们之间的这个爱情啊，真是无比的甜美啊。我们可以看到圣洁的婚姻爱情是从男女之间彼此纯洁的这个欣赏，彼此的吸引开始，是心心相印的契合，是有朝思暮想渴望当在一起的那种强大的这种驱动力，这样产生的爱情才是纯真圣洁的爱情。但是反观我们现代人的爱情啊，我们现在的爱情是怎么样？世人的爱情是什么？现在哪有是真的是有爱情吗？我真怀疑真的是有爱情。现在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的看男的是否高帅富啊？问他是什么学历，家里面有几套房子，有没有车子啊？都是有这种用财富来衡量的爱情。然后女的看男的呢，是否性感丰美啊，是否白富美， 这样产生的爱情，正是包含了很多这个私欲或贪婪，这样爱情的结果注定是充满悲剧。至于同性恋之间的爱情，那更不用讲，那是爱情吗？那完全是放纵肉体的表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当是以纯洁的爱慕之心开始的。我们渴慕神，是因为神的大爱、他的救恩、他的能力、他的伟大来吸引了我们。如果我们信神，是因为希望神祝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一切都顺利、身体健康，那样的信是不可能持续长久的。因为一旦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就会怀疑神。也许我们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心不纯洁，怀有个人的动机。但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改变，要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渴慕神的心变得单纯清洁。我自己在2005年的时候来教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的动机也不是很纯洁的啊，就是我就那时候我是希望上帝帮助我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找到一份我喜欢的 IT 工作，我就马上就信啊。但是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后来是真的是信靠神，是因为真正是看见神的能力和他的慈爱，才愿意无条件来信从耶和华神，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神用他的大爱来吸引了我，使我快跑跟随他。苏拉美女与自己所爱的良人之间的爱情不仅纯洁也很专一，这是我也要讲的第二点。她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在他们初次见面之后，她渴望再次见到他的面，得听他柔和的声音，看到他秀美的面容。她担心她的良人离开她之后喜欢上别人的女子，或者是别人的女子喜欢上她而失去他们之间的爱情。所以她在第二章里面说，他说要给我们擒那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苏拉米女她把自己与良人的爱情比喻成他们一起看守的这个葡萄园，这爱情正如葡萄开花盛放，容不得狐狸进入园里面捣乱，破坏他们的爱情。婚姻爱情是男女之间、二人之间彼此专一不二的爱情，是我的心只属他，他的心只属我的爱情。爱情要专一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也是我们当竭力保守的。我们首先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三心二意，不要看着这个还望着那个。前段时间我看见一个视频就是一对恋爱的男女正在路边热吻这时候对面走过来一个穿得很性感的一个女郎，哇，那男的眼睛马上就随着那女郎的就这样转过去了，然后盯着那个女郎不放，那女朋友看着气死了，然后给她一巴掌，然后把她推开就跑掉了。所以正是我们正是要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要要对爱情要专一，不要三心二意。其实我们也要防范小狐狸闯入爱情的葡萄园因为小狐狸他才不管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园子，他看见里面有好东西，如果园子有破口，他就会直闯而入小狐狸跑进来，跑到你身边向你抛媚眼，抛你给你抛一个狐狸眼，然后向你摇动他漂亮的尾巴，然后走到你身边，用他柔软的身体在你脚上蹭一蹭，哇，你的心马上就不坚定，就跟随了这个小狐狸走了把自己的爱情挪移在这个狐狸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经常用什么狐狸精来形容形容那个就是来破坏爱情的那个女子哈。这个好像这个火雅各书里面说那个狐狸闯进爱情园里面破坏哈，这个是有共同的意思在当中。所以这个不管是东方哈西方哈，对这个狐狸这个都把它变成就说成是破坏爱情的一个东西，很有意思。所以其实我们看哈，在现代婚姻爱情当中，因小狐狸而破坏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我查过一点资料，就是在人物这个杂志当中有这样一组数据说在中国的 在中国的这个婚外恋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无论男女比例最近来就是都在上升，尤其是妻子的婚外恋在全世界比例是最高的，反正这个真是让人有点惊讶哈。他说在中国大约每三个丈夫，是说每 7.5 个妻子当中就有一个曾经出过轨，有三个丈夫当中有一个曾经出轨，7.5 个妻子当中有一个人也曾经出过轨。哇，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丈夫出轨的大概有 30%， 妻子出轨的这是大于 10%， 这是不是有点超过我们的这个概念的这个认识。在这些出轨的婚姻当中，有的是自己主动去找小狐狸的，有的是小狐狸主动找上来的，不管是主动或者是被动，最后都是把爱情给了小狐狸，专一纯洁的爱情葡萄园遭到了破坏。这是在我们现在婚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应当是要专一不二的，我们要防范小狐狸闯入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这小狐狸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眼部的情欲，可能是我们的贪婪可能是我们的骄傲等等。我们接下来看，佳偶终于等来他心所爱的良人来迎娶他。在雅各书当中第四章所描写的良人，在那第四章中良人赞美佳偶美丽的身体从头到胸，并且说我要往莫要山或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啊，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到雅各书第四章的时候呢，对这一段非常直白的描写了这个洞房花烛夜夫妻二人首次的性爱，让我们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到很羞涩，很难为情心想为什么圣经当中有这么露骨对性爱的这个描写。我们所以这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读到这段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感受。但我们怎么来去看待这段经文呢？我们怎么正确去看待？我想我们要首先要清楚的知道，性爱是上帝赐给婚姻爱情最美的礼物，本是圣洁的。夫妻通过性爱达到上帝设立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在身体、灵魂、思想、感情上面都成为一体。神在创造男女的时候也说他们要生养众多遍免地面治理这地，所以性爱也是达成神给人这个使命的一个必须途径。因此贞洁的性爱当中，夫妻二人即使赤身露体也不会觉得羞耻，对吗？但是现在的人却去滥用了贞洁的性爱，放纵肉体的情欲，行淫乱，行奸淫，情男色乱交等等，败坏了贞洁的性爱。所以在圣经当中谴责最多的罪就是淫乱的罪。现在许多人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当中，许多人把夫妻之间的性爱用来做赚钱的工具，拍下视频放在网络上面去出售赚钱。现在自古以来有妓女也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肉体来出卖，把自己的性爱来出卖这些都是上帝所恨恶的。这些淫乱的罪使得一些人使得我们现在甚至或者是很多人也把正常的这个夫妻性爱也看作是羞耻。还有一些夫妻把性爱当作要挟配偶的这个筹码，如果你今天不听老娘的话就把你赶出屋子里面去，你自己找一个地方爱哪儿睡就哪儿睡去哈，就是把这性爱作为一个筹码来对付。其实这些都是在错误使用上帝所设立这个性爱的这个目的。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节经文，在第七章里面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不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婚姻当中夫妻之间的性爱是为了彼此的需要和满足，不和谐的性爱是很多婚姻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也给魔鬼引诱人犯奸淫的罪留下了许多的破口。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在错误这个使用这个夫妻之间的性爱会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良人与佳偶他们之间贞洁的性爱使他们更加珍惜神赐的婚姻。良人对佳偶说，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迪蜜，好像蜂房迪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哇，这是他们在这个良人在他们这个新婚之夜他对这个他自己的佳偶的这个赞美啊，他这个一口气用了三次说我的妹子，用四次说是我的心腹，来热烈称呼他的这个佳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中他们这个新婚之夜啊，他们贞洁的心爱带给他们婚姻无比的满足啊，并且良人称佳偶是关锁的圆，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佳偶他为着自己的良人一直保持童真到新婚之夜，把身体最美好的保留给他的良人啊，这对美好的婚姻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也讲，就是说婚前性行为是圣经里面是禁止的这个淫乱的行为啊，所以这点对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啊，还没有结婚的儿女真的是要保守自己的身体如关闭的圆，封闭的井，封闭的源泉，一直到新婚之夜。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每一个结过婚的人我们都知道婚姻爱情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经历一些波折。结婚之后我们都开始真正的再去经历这个婚姻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可能在结婚之前都是很多都是在就是很理想的，但是结婚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一些现实。我们所以在结婚之后我们可能都会经历一些波折，有闹别扭的时候，有争吵的时候，有打冷战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些波折？我想上帝通过婚姻中的波折来让我们来学习谦卑，让我们学习更好的去爱配偶，学习如何让爱情更加成熟芳香。所以我想这是上帝允许我们在婚姻当中有这些波折的一个原因。因为在没有结婚之前我们都是一个人生活，独自生活惯，很多想法或做事方式都是从自己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是结婚之后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放下自己固有的观念想法或生活方式去适应两个人的生活，甚至有了小孩子以后还要去适应更多的这个家庭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谦卑。谦卑是什么？就是要放下自己，学习如何用圣经的爱来去爱自己的配偶。雅各书当中的这个佳偶与良人结婚之后他们也没有例外，他们也经历了这些波折。从雅各书第五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幕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佳偶说，他说，我身躺卧，我心却喜，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佳偶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这段经文在描写什么？这段描写的是佳偶与良人婚后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佳偶独自一人睡在床上，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说，我身躺卧，我心却喜。我相信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对吗？我们当中结了婚的都有类似的经历，在夫妻发生矛盾之后有冷战谁也不愿意先承认错误， 看谁就看谁先妥协下来。所以睡觉的时候呢还假装没事先睡下，但是其实内心里面是已经是翻江倒海，就是不肯放下面子来承认自己的问题，就等他来先来道歉承认错误，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呢躺在床上啊，以为是假装睡着，其实根本就睡不着，在那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啊，就是在等什么呢？可能就我们在等哇，他什么时候来主动来承认错误道歉。可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啊，也许是等到半夜啊，丈夫终于啊先谦卑下来，敲门进来要求和好啊，妻子心里面暗自高兴，可是不能让丈夫知道啊，我这么容易就接受他的这个道歉，然后还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啊，我已经睡了不要打扰我，但是其实心里面盼望丈夫更真诚一点来道歉。但是丈夫看没有正面的回应啊，就心想他可能还在生气了，算了算了，那等明天再天亮了再说，就离开了。哇，这时候妻子后悔了啊，就起来追出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人了，心里非常懊悔难过。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六节说，他说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失爱成病。找不到良人的佳偶开始思念起他的良人来，想起他的各样好来，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你看这儿加了一个词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婚姻当中的矛盾，只要不是道德上的问题，可以真的是可以让双方更深的去认识彼此，了解他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哪些是他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他不可以接受的，也可以了解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这些问题，了解自己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不足。经过这些矛盾波折，双方的关系在爱情上又增加了一层，增加了友情。以前可能只是佳偶良人，现在却成了朋友。所以经过波折的爱情才让我们更加珍惜神赐给我们的婚姻。圣洁的爱情在经过波折之后，可以从这个雅各书这里面可以看到，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懂得珍惜对方。所以有波折有矛盾不见得都是坏事情，神可以使用这些使我们的爱情能够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懂得去珍惜对方。所以这是这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当中来，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想也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会起起落落，我们有时候会抱怨神，有时候我们认为神为什么这样不爱我，为什么我们也会抱怨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有时候我们软弱也不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这世界抓住我们的心，随从这个世界喜欢的去行，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发生这些都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经历这些之后，圣灵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体会到没有与神同在所带来的痛苦，所以我们就要起来去追寻神如佳偶逢人便说，若遇见我的良人便告诉他我因失爱成病。所以愿主我们在这个跟随神的路上面，我们信心起起落落之后，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去追寻神，我们对神的关系也是对试验神如失爱成病一样。前面我说到婚姻当中的波折可以使爱情更加成熟，使我们更加谦卑更加知道如何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当中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彼此肯定或欣赏。当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身上的弱点在对方面前是暴露无遗，这时候如果一方容易自卑缺乏自信的话，就很容易导致相互的猜忌或不信任。 所以呢，我们就会经常有意无的拐弯抹角的去问对方是否爱我。其实你知道，他们问说你爱我吗？其实是为了得到这个自信，得到肯定。比如说啊、我们知道在姐妹们哈，经常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姐妹们啊、经常是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然后呢，故意穿在丈夫面前，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不说话，就等，其实就是在等丈夫的夸奖。如果那时候丈夫心不在焉哈，可能在忙着看电视，忙着工作，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可能这时候妻子就会有些失望，没有得到丈夫及时的肯定，心里就会想啊，他是否不喜欢我了？然后可能就是妻子就会进一步的来确认，就会明显的就问他说，哎，你看看我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呢？如果丈夫没有体会妻子的心思，懒洋洋的抬头看那一眼，说哦还可以啊，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打发掉了，然后就继续去忙自己的事情，这时对妻子的自信心就会是一个打击，可能下次他就会找机会把丈夫打击报复一下，修理一下。反之亦然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妻子真的是需要丈夫的肯定，反之亦然，丈夫也需要妻子的肯定和欣赏，需要丈夫的尊重。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里面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你们知道顺服的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顺服不是说他讲什么我就听他什么，顺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其实包含是尊重的意思。妻子顺服丈夫，尊重丈夫就是对丈夫的肯定，丈夫爱妻子甚至可以为他舍命，这也是对妻子的肯定。在雅各书第六章2-3节，佳偶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洼，在园内放牧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句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佳偶要把爱情完全保留给良人，邀请良人与佳偶一起在爱情的园中享受彼此的爱情。当良人听见佳偶对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良人从佳偶得到爱情的誓言，确信佳偶完全的爱他，这是对良人莫大的肯定。所以这句话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真的这句话真的比我们简单说我爱你真的是更加宝贵真实。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对你的爱人说我是属你的，你是属我的，真的比你说我爱你那句话真是更加肯定不仅佳偶这样肯定他的良人，良人也肯定欣赏他的佳偶。他对佳偶说在第六章第四节，他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为有福，主后王后嫔妃见了也赞美他。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良人对佳偶的这个肯定赞美，佳偶的完全美丽让良人把持不住自己的内心，他一连用了五个比喻来形容自己心所爱的佳偶，而是说在所有的女子当中他的佳偶是最美的，在所有的女子当中他的佳偶是最有福的。哇，这个对佳偶的这个称赞欣赏肯定哪一个佳偶听见这样的话不更加爱自己的良人呢？所以圣洁的爱情是需要常常的彼此的肯定和欣赏，这样的爱情就会越来越甜美。最后我要讲的一点是圣洁的爱情是坚固长存永无价的，这是在雅各书第八章里面就是6-7节，这是我们常常可能雅各书里面我们其他的话我们记不住，但是我们会对雅各书第八章6-7节的话我们确实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地方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石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必藐视。这两节诗歌把婚姻爱情推向了高潮，是对婚姻爱情的这一个大声的宣言，赞美了圣洁的婚姻爱情的特点。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圣洁的婚姻爱情有六个特点。第一个，圣洁的婚姻爱情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是一种彼此心心相印的爱，是彼此专属的爱。印记和戳记表示佳偶是属良人，良人是属佳偶。印记和戳记在心中和手背上表示是从里到外，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对方的，这是印记和戳记。那么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为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就受到圣灵为我们印记，我们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爱主，我们要忠贞不渝。这可以把这个婚姻爱情和我们主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第二，圣洁的婚姻爱情比实质坚强，这句经文就是稍微我们有时候可能比较难，为什么用死亡来比喻这个爱情呢？因为在这里边，死亡是被用来形容爱情的力量是无坚不摧，可以胜过一切的势力与拦阻，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拦阻死亡的到来，爱情的力量也是不可拦阻。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们那个地方讲，就是我们神与我们之间的爱是什么，其实也是类似的。那地方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任何的环境和艰难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你看，没有任何的困难环境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圣洁的婚姻爱情就比实质坚强，是没有任何事你可以拦阻的圣洁的爱情。第三，圣洁的婚姻爱情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子，他说嫉妒如阴间一般的尖吻。嫉妒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其实含有这个专一的这个意思，真正的爱情是专一并且是排他性的，长久稳固，不能给改变了，爱情不能够与第三者来分享，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也应当专一不二不要爱主也爱这个世界。第四，圣洁的婚姻爱情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可以融化一切冰冷的心就像我们在崇拜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唱赞美之泉歌词说，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可以把我们冰冷的心融化的意思是一样的。第五，圣洁的婚姻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即使以浩瀚的大水亦无法淹没爱情，真正的爱情极致坚强，不会被时间淹没，不会遭患难破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长地久。神对我们的爱是天长地久的爱，是永恒的爱。主耶稣是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他要再来迎接我们到天家，与他永远同在。第六，圣洁的婚姻爱情是不能用任何的财宝来换取。我们知道爱情是无价之宝，是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是不能够靠财富来买的，也不能靠强权来强逼的。神对我们的爱是大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用基督的宝血救赎彰显出来的爱，这爱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这是讲爱情的特点，其实这些特点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与神，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上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神使用雅各书，虽然说是描写的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情纯洁的圣洁的这个爱情，但是完全可以用在我们人与神、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所以我可以说我用可以用预表解经这种方式来解读这个雅各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情是神给我们夫妻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个极大的恩赐，最美的恩赐。 所以我们真的要怀着一个感激之心来心软灵受，按照他的心意来彼此分享与夫妻之间分享爱情的甜美，让我们打开心来去接受另外一半的爱，然后因为那是神给我们最美的礼物。同时我们也要尽心尽力的付出爱，让对方从你的爱中体会到神完美无瑕疵的爱。雅各书描绘了夫妻婚姻圣洁的爱情，这也预表了基督对教会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感恩神把这伟大的爱情赐给了我们，不只是赐给我们有夫妻之间的婚姻爱情，也赐给我们基督是怎样爱我们，神是怎样爱我们。所以我想这是从雅各书当中我能够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把这么一卷美丽的书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赐的婚姻爱情你的心意是什么。也愿我们真的能够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都真正能够活在你所赐的这个美好心意当中，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从中去体会我们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神是如此爱我们，基督是如何爱教会的。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对夫妻婚姻也祝福教会能够更加的爱我们的主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